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民数记第五章，今天我们读11节到15节。为了维护以色列会众的圣洁与合一，神晓谕摩西要先去除影响团体圣洁的因素，就是把长大麻风的、患肉症的以及触摸过死尸的都赶出营外。其次，要对付亏负别人的罪，因为亏负人就是干犯耶和华，那人要认罪，如数赔还，还要加上1/5。最后要处理的就是夫妻之间丧失了信任的情形。家是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没有健全的家，就不会有安定的社会。而夫妻之间彼此信任的关系，又是一个家庭是否健全最重要的因素和指标。破坏夫妻之间信任最严重的，就是有第三者加入。因此神用了5章11节到31节，总共有21节的篇幅，详细的描述当夫妻之间怀疑有第三者了，该如何处理，如何断定以及恢复。这一段经文在整本圣经中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存在，描述得非常仔细，并且是用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来处理丈夫怀疑妻子有外遇不贞洁的问题，对于21世纪的读者不容易理解。不理解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个是切入点的问题，这和当时的社会情形有关；第二个是断定的方法。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大部分读者一读了之后就会觉得不公平，重男轻女。婚姻中出轨，男女双方都有可能，为什么只怀疑妻子出轨而不怀疑丈夫呢？大部分的解经家都以当时是父系社会的角度切入，强调这是当时社会的既有情形。这段经文正好是给弱势的妇女提供的保障，免得仅凭丈夫的怀疑就成为休妻的原因。当然在当时的确保护了不少有着多疑丈夫的妻子，也维系了家的安定。但是我觉得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要从预表的角度切入。旧约是新约的预表，而夫妻关系的预表讲的最全备的就是保罗，在以弗所书5章22节到25节，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原来丈夫与妻子的正是基督与教会的预表，妻子要顺服丈夫，如同教会顺服基督，而丈夫要爱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并且为教会舍己。一个愿意为妻子舍己的丈夫，也必定会有顺服的妻子。因此，丈夫们不要问妻子为什么不顺服，而是要问自己是否爱妻子不够，还没有为妻子舍己。因为基督是先为教会舍己，才产生教会。同样的，丈夫也要先为妻子舍己，自然就会得着顺服的妻子。因此，对于夫妻关系的应用，神对丈夫的要求甚至于高过对妻子的要求。 而这一段经文正好也提醒作为妻子的教会该如何持守对基督的贞洁，而不被世界引诱招来基督的嫉妒。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1章第2节所说的，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一节的愤恨若照着原文翻译，其实就是嫉妒。保罗起了一个神圣的嫉妒，唯恐教会失去了对基督的贞洁。第二面，5章11节到31节所描述验证贞洁的方法实在特别，几乎就是神给他的百姓一个属天的测谎仪。现代的测谎仪是有科学根据，当人说谎而承受压力时，他的心跳、血压、呼吸和出汗都会改变。精密的仪器能够测量出这些细微的改变，来确定人是否说谎。而这一个属天的测谎仪不靠科学，而是靠神的干预才能够运作。今天我们该如何运用这属天的测谎仪呢？我们接下来要花3天的时间来细读这一段经文。今天我们只读11节到15节，我们来读11节到13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人的妻若有邪行，得罪她丈夫，有人与她行淫，事情严密，埋过她丈夫，而且她被玷污，没有做见证的人，当她行淫的时候也没有被捉住。当时以色列200万会众在旷野里生活在一起，家庭关系的和谐非常重要，夫妻之间的信任如果被破坏了，就会影响整个以色列团体社会的安定。而破坏夫妻之间信任的最严重，就是对于彼此贞洁的怀疑。这里先提到，如果妻子有了出轨的行为，得罪了她的丈夫，这件事非常严重。照着当时的律法，在利未记20章第10节，与邻舍之妻行淫的奸夫淫妇都必致死，犯了奸淫是死罪，因为后果非常严重，因此不能够仅凭着怀疑或者一面之词来定罪。能够定罪的必须是现行犯，就是正在行淫的时候被抓奸，奸夫和淫妇都不能狡辩，双方都要被致死，或者至少有两个人做见证，证明他们的奸情才能够定罪。如果妻子行事极为隐秘，她被玷污之事没有当场被人抓到，也没有人做见证，丈夫虽然怀疑却没有直接的证据，这件事如果不处理，因着丈夫的怀疑就已经破坏了夫妻之间的信任，这个家庭不会有安宁之日，因此就必须马上处理。我们来读14节，她丈夫生了遗恨的心，遗恨她，她是被玷污，或是她丈夫生了遗恨的心，遗恨她，她并没有被玷污。我们看这里经文非常的公正，双方多考虑，仅是凭着丈夫的怀疑并不能构成入罪的证据，但是丈夫很明显的是生了遗恨的心。遗恨的心这个翻译不是很准确，英文的翻译比较接近原文 The spirit of jealousy， 直接翻成中文就是嫉妒的灵。中文翻成遗恨的心，就是因为怀疑而产生怨恨的心。这样的翻译有点过于负面了，因为嫉妒不等于遗恨，嫉妒在圣经中不完全是负面的词。比如说雅各书4章5节，神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是恋爱至于嫉妒的， 你告诉我们，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爱到一个地步，甚至于嫉妒，而这种神圣的嫉妒就正式显出神对人专一并且强烈的爱，目的是要保护我们不落入世界的试探和引诱，或者更进一步是要挽回我们，如果我们已经落入了世界的陷阱中。嫉妒的正面用法大多是连于神，因为神是无限的，神的爱是永远的，没有条件的，不求回报的。在这样爱的基础下，嫉妒就是正面的。但是在民数记这里的经文是说，丈夫有了嫉妒的灵，这个嫉妒就可能是负面的，因为他的妻子或许被玷污了，也或许根本没有，只是丈夫的多疑。然而当嫉妒的灵开始在丈夫身上发动，而事实还不明朗，在现代的社会，丈夫可能就直接开始调查举证，不论最后的结果如何，这个过程就会破坏家中本来应该有的和谐氛围。通常这个调查取证时间相当长，使这个家长期落入不确定和不安宁中。人的处理方式是立即并且直接，神知道必须尽快恢复夫妻之间的信任，使家庭生活重归和谐，这个是不可拖延，因此神吩咐要马上处理。我们来读15节，这人就要将妻送到祭司那里，又为他带着大麦面依法十分之一做供物，不可浇上油，也不可加上乳香，因为这是遗恨的数祭，是思念的数祭，使人思念罪恶。俄版翻成遗恨这个词，英文还是 jealousy。 下面的论述我就直接用嫉妒这个词。这一节告诉我们，处理的方式不是取证，也不是夫妻之间的辩论和攻防，这些在人的层面所做的事都掺杂着个人的利益，也脱离不了个人天然情绪的纠缠，因此很难公平公正。中国人也常说清官不断家务事，更何况在世界上清官实在难寻。神吩咐摩西要把这一个家务事带到一个更高的层次，就是要把妻子送到祭司那里。祭司是神与人之间的中保，也就是把这件事借着祭司的帮助交给神来断定。结果出来之后，双方都必须接受，因为这是神的断定。这件事如果不及时处理，任凭嫉妒的灵发酵，这个家庭就不得安宁，而家中的大小就随着遭殃。因此神要祭司介入，目的就是要马上得到一个大家都必须接受的结论，这个人还要带上遗恨的数祭，英文就翻成 The Offering of Jealousy， 如果直接翻译就是嫉妒的祭，因为不牵扯祭牲，使中文翻成数祭，在原文中并没有这个词，只是嫉妒的祭。照着利未记2章1节，数祭是要用细面条油加上乳香，而数祭代表着基督那柔细纯良的人性，但是嫉妒的祭是反映人的不完全，因此要用十分之一依法的大麦面。大麦出糟，价格比小麦便宜多了，在以色列地是每年第一批成熟的作物，出熟节的时候要把一捆大麦当作摇祭献给神。为什么是用十分之一依法的大麦面呢？多数解经家认为大麦出糟正好表征这是嫉妒的祭，不是代表基督人性的数祭。这样的解释只是从作物的表面来看，我比较喜欢从圣经中去找答案。我愿意提供另外一种解释，圣经中最温馨的爱情故事 就是大财主波阿斯娶了一个摩押女子路德。在路德记第二章，路德刚随她婆婆拿厄米回到了伯利恒，那时候正是大麦出手的季节，路德就到波阿斯的田里拾取麦穗。波阿斯第一次看见路德，就欣赏路德，并且恩待路德，不仅叫人不可羞辱他，甚至叫人从麦捆中抽出麦穗让路德拾取。结果在路德记二章十七节，这样路德在田间拾取麦穗，直到晚上将所拾取的打了约有一一法大麦。大麦是出手的作物，献上大麦是要叫丈夫回想初次遇见妻子时是如何被吸引，如何愿意恩待妻子，而现在只用十分之一依法，或许是问丈夫为什么到如今起初的爱只剩下十分之一呢？这是一个美好的提醒，不要被嫉妒蒙了心眼，因为是嫉妒的嫉，因此不加油也不加乳香。油预表圣灵，乳香预表复活的馨香。一般的素祭要加上油，加上乳香，放在祭坛上时，这馨香之气就能够升到神前，使神满足。而这一个嫉妒的嫉，不讨神喜悦，因此不能加油和乳香，对丈夫而言是嫉妒的嫉。要提醒丈夫回想起初的爱，对妻子而言就是思念的祭 Offering of Memorial， 是为了使他想起罪孽，也就是说在丈夫怀疑的事上是否真正有罪，丈夫把妻子带到祭司面前并且献上嫉妒的祭，就是要把这件事带到神面前求神断定，不论结果如何，双方都必须完全接受，不能够再有芥蒂。亲爱的弟兄姐妹，想想你和配偶或者其他亲人的关系，是否也失去了对彼此的信任？如果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而不能同心，不能彼此信任，这个家不会有平安喜乐，因此必须马上处理。如果我们再把它扩大一点，到我们属灵的家就是教会，你是否与教会中某个圣徒因不信任而心存芥蒂？这也需要马上处理，免得你失去在教会中的平安。而处理的方式就是把这些事情带到神面前。我们一同来祷告。主啊，谢谢你提醒我们，你看重夫妻之间彼此信任的关系，也看重在教会中弟兄姐妹彼此信任的关系，帮助我在你面前仔细的省察，是否有一些彼此信任的关系被破坏了而没有及时处理，给我智慧，给我恩典，也给我勇气，愿意把这些事情带到你面前，交由你来处理，你来断定，赐给我一个顺服的灵，愿意在家中在教会中寻求与人和睦，祝福我每天的生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